安庆绪奉了他爹的令箭，带着3000骑兵，真好像旋风一样，是扑奔唐兵。杨镐清也不示弱，扭回头对袁吕天说：“吕天，准备5000骑兵，给我挡住大山，随我来，弟兄们！为国尽忠报效的时候到了，冲啊！”5000对3000，8000骑兵在常山的东关外杀了个天昏地暗。简短解说：互有伤亡，没分出上下，双方各自收兵。安禄山在高坡上看得清清楚楚的，暗挑大指：罢了，杨镐清这老家伙不含糊，经过简短的训练，手下的军兵居然能如此爱战。罢了，待我亲自跟他打话。30几员副将陪着他，500弓箭手射住阵脚，安禄山一马突出到了阵前，把鞭子一晃，高声喊叫：对面可是杨镐清杨太守吗？赶紧出来与本都搭话。杨镐清双脚一点蹬，马往前提，身后也跟着几员大将来到军阵。人军，安禄山，本太守在此，有话快说。严大人，罢了，我算服了你了。都说你是个文官，可你对军事颇有研究，佩服佩服。但是你别忘了，识时务者乃俊杰，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。你小小的常山郡能挡得住我的人马吗？方才无非是试探性的进攻，真要是打起来，你挡不住。严大人，俗话说英雄爱好汉，我对你的印象非常好，只要你认清形势，愿意下马投降，我保你官复原职，不咎既往，你这常山郡平安无事。如果不听良言，把我激怒，杨镐清啊，后果你自己想想，应该怎么办？我现在就等你的答复，怎么样？
呀呀呸！
安禄山，闭住你的臭嘴！俺杨镐清乃堂堂的忠臣，岂能跟你苟合呀？你就忘记你当年是个什么出身了，安禄山呐、你不就是个放羊的娃娃吗？给人家当奴才的人啊，后来蒙天子的洪恩，提拔你为东平郡王、三镇节度使，紫袍金带，封妻荫子，你就应当感念天恩。哪知道你知恩不报，还要造反为王，真是罪在不赦。本太守要把你的狗头砍掉以谢天下。把陆山气得直哼哼，严高清敬酒不吃吃罚酒，说着话他一拨马回归本队，问左右：哪一个去杀杨镐清算首功一件？
我去！
大将蔡希德拍马舞刀冲下山坡，是直奔杨镐清。大将袁吕谦 为保护太守，飞马而出，晃掌中冰铁棍抵住蔡希德，两个人就展开了决斗。安庆绪请示他爹之后，晃手中的双刀，率领300骑兵前来助阵。这方面大将南齐云晃双枪带300人也冲上去了，南齐云敌住安庆绪，展开混战。这安庆绪一看对面的小伙那个20瓦力，双枪四个枪尖，银甲素袍，很讨人喜欢。他一边动手一边问：“哎，小白脸，你叫什么名？”“
大将南齐云是也。”“
哦，杨镐卿为你个什么官啊？”“
身为参将。”“
哎呦，太可惜了。南齐云，我看你的枪法出众，并非等闲之辈。如果你愿意投降，我在我爹面前重重的保举，管教你身为上将军，意下如何呀？”“
去你娘的吧！你们爷儿俩一个好人都没有，拿命来！”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！
南齐云施展枪法，就站住安庆绪，双方面只打得日头往西转了，还没分出输赢来。安禄山就有点急了：“
哼，
小小的常山郡居然还费了这么大的事，看来我非得亲自出马不可了。来啊，人人奋勇，个个当先，全体弟兄给我冲！”这一句话，30000骑兵50000步兵是压地而来呀。由安禄山领着，8000叶落河也玩了命了。这一下唐兵抵挡不住，全线溃退。杨镐卿没有办法，为了保存实力，吩咐一声回城。唐兵撤回常山，城门紧闭，吊销高挑。等安禄山的军兵到了，守城的军兵开弓放箭，挥平炮子，滚木雷石，像下雨一样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就投奔安禄山的军兵。刹那间，叶落河损失了将近1000人，攻城的军兵也死伤了大半。安禄山气得直哼哼，把牙都咬碎了。蔡希德、安庆绪在，不行给我停止，轮番攻城，夺的拿下来，夺身收兵，给我打！空前惨烈的战斗在持续进行，就这样一共打了7天，双方损失惨重啊！但是安禄山有后援，死了人抬走埋了。受伤的抬回去治，援兵是源源不断的。杨镐卿就不行了，死一个少一个。这7天之后，城里还剩下4000来人，街上民房全都住满了商号。再看粮食也不那么多了。等这一天吃完了晚饭，满天的星斗，天气寒冷。安禄山临时停止进攻，有个喘气的机会。杨镐卿挎着宝剑亲自巡城，他往城上一看，受伤的人也在这顶着，感动的杨镐卿眼泪掉下来了。他慰劳完了伤兵，然后查点工事，之后坐到城楼上是嗨声叹气。他心里清清楚楚，常山城保不住了。正这时候，他夫人卢氏来了：“大人，你还没用晚饭呢。”“ 哦，我吃不下。”“
该用饭还是得用饭呢，不撑饱了肚皮，怎么能打得了仗呢？”
杨镐卿没回答，
卢氏又往前凑近了一步。大人，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。
夫人，有话尽管说。
我真担心这座长山究竟能守住还是守不住。
夫人啊，实不相瞒，破长山就在早晚之间呢、啊。我看这座城守不住了。
那么大人怎样安排？
这还有什么说的？城破将亡，我要为国尽忠啊。这早就打定的主意是绝不能改变。正说着这儿，袁履谦来了。他来到严高清身旁，压低声音：“大哥，这座城守不住了。小弟斗胆直言，我看就放弃长山吧。今夜晚间正是机会，你我闯营而出，去靠拢郭子仪将军，或者是李光弼将军，然后再回师报仇。”也不为迟晚，总不能眼睁睁的困死在城中。吕谦呐、啊，你跟我想到一处去了，方才我也想到这方面，看来突围乃是上策，这件事就交给你了，你要想尽一切办法闯连营冲出去，向李光弼、郭子仪求救，那时在收复长山，我也就放心了。
大哥，你呢？
嘿，我怎么能走呢？我是一城之主，我把弟兄和百姓扔下，我走，交代不下去呀。城在我在，城破我亡，你就不必管我了。
那怎么能行？大哥，你不走，我也不走。
他们正在这交谈呢，报事的来，报太守大人，公子回来了
啊！
什么时候？刚回府，正等着您呢。
严高清一听啊，恨不得乐的都蹦起来。袁履谦也非常高兴，卢氏更不必说。他们下了敌楼，回到府中，等进屋一看，就是一愣，就见袁全明。光身一个人靠着墙在地上坐着，满脸血肉模糊，盔为假鞋，狼狈不堪。夫人一见都哭开了：“
儿啊，你这是怎么了？你受了伤了，快点找军医。”
时间不大，军医来了，给他进行包扎，一看呢，左膀子好像没卸下来，那刀口都半尺多长，血肉模糊，往脸上一瞅，烧伤、射伤、砸伤，光这脑袋就没好地方。好半天之后，严全民拉着他爹的手，眼泪掉下来：“
爹，我没把救兵搬来
啊。”
你没见着太原尹王守业吗？
见着了，可是他不肯发兵。一开始他叫儿住下听信，等了十几天也没有个正确的回答，儿着急又去催问。他答复说：“太原自顾不暇，无力量派援兵。”打发儿回来了。
儿，太原有十万之众，怎能说得上没有援兵呢？
他就那么说的。后来儿才听说，王守业恐怕咱们父子得了头功，他嫉贤独能，做官成败，因此不肯派兵。在回城之时， 而遇上安禄山的人马，激战一场，随身带的人全都死了，就是我侥幸逃回，向爹爹禀报实情，看来救兵没有指望了。
王守业呀，王守业，我们大唐朝怎么竟出这样的臣子呢？
吕谦吗？
在。
刚才咱们在城上说的话，马上就行动。你快阻止弟兄，赶紧突围。
今夜晚间一定要杀出去。
太守，
你以为
我不能走？我与城池共存亡。此意已决，你不必再说了。
太守，您不走哪行？太守，您得走。
杨狗青闻听，把桌子一拍，宝剑拽出来：“
这是命令，哪个再劝我走，杀无赦！马上行动！”
命令一下，别人不敢说别的了。
二更天之后，都准备好了。袁吕谦回来，向太守禀报。杨狗青点点头：“好吧。”带着你嫂子赶紧上车，那全名呢也带上，有伤到外头去治。
刚说的这严全名咽气儿了，
手脚都凉了，大家浮尸痛哭。
杨老清拍着儿子的肩头：“孩子，你是国家的忠臣，你是为大唐朝死的，不但为父惦记你，我想当今天子举国上下的臣民也都惦记你呀、啊，孩子，你就闭眼吧。”
在屋里挖个坑，把严全明埋了。
这时候是三更天了，卢氏夫人不忍心走，最后严狗青真急了，
卢氏没办法，哭着上了车了。
严狗青守城不提，袁吕谦把手下的人重新调动了一下，由他率领1000人当先锋，双枪大将南齐云断后，带着2名副将许天惠、纪云飞，一共是5000人，偷偷开开城门往外摸。
哪知道刚出来没2里地，就被安禄山的伏兵给拦住了。
山的人想要逃跑，别让他们跑喽！
原来啊，安禄山下了严令，任何人不准脱了衣服睡大觉，就是打盹的时候也得秉盔贯甲，兵刃搁到手底下，违令则斩。因此他们听着动静来的才这么及时，偏赶上今天巡城守夜的正是蔡希德和安庆绪。
这俩小子一看有车辆有马匹，哦，这想突围啊，门都没有，这才把道路给拦住。
袁吕谦一看并不大快，慌张中大棍是直奔安庆绪，双方展开混战。不到半个时辰，出城的5000军兵全部壮烈牺牲。袁吕谦被人家生擒活拿，卢氏死在乱军之中，唯独就跑了个南齐云，就他一个人跑了，剩下是全军覆没呀。等安庆绪压着袁吕谦来见安禄山，安禄山端着酒杯咧着大嘴：“袁吕谦，愿意投降吗？投降马上给你大官做，吃喝不愁，不投降今儿个我剐了你，怎么样？何去何从？要活要死，来个痛快！”呸！安禄山给我闭住臭嘴，我乃大唐忠臣，有死而已，我要亲自看你怎么剐我。我皱皱眉头，不算大唐朝的忠臣。耶！
有种有种啊！兴许啊，先把他压下去，明儿个再说。
第二天天亮，安禄山领兵带队压着袁吕谦赶奔中城下，指名点姓要见严狗青。严狗青得着信儿了，
痛断肝肠啊！他在这像疯了似的，手提宝剑登上敌楼，手拔垛口往外观看，一眼看着袁吕谦啊，兄弟，吕谦，我对不起你，大哥，太守，你要保重啊！我们的计划虽然失败了，将来会有人给我们报仇的。安庆绪一听，别，就给袁吕谦来俩嘴巴。袁吕谦破口大骂，把安禄山父子那臭底儿全给招出来了。安庆绪大怒，亲自动手把袁吕谦的舌头给拉下来。袁吕谦嚼着半截舌头，噗一口喷了安禄山一脸。安禄山露出狰狞的面目，亲自动手把袁吕谦给剐了。颜狗琴大叫一声，昏倒在城头。当天晚间，安禄山是大举进攻，终于在子夜之时攻破常山城，活捉了颜狗琴。安禄山是这么说的：“既往不咎，我怎么说怎么算。你这阵投降不晚，你要不投降，看着没，袁吕谦什么样，你什么样。”颜狗琴大骂不绝呀。最后安禄山点点头：“哎，你们这帮人怎么长的啊？不怕死，刀子放在你们身上，好像拉别人似的。”哎，颜狗琴，咱这么办吧。我下过一道命令，答应弟兄们破城之后放假三天，大家随便，如果你愿意投降，我就撤销这条命令，可以保住城中数万百姓的安全，咱们拿这个做个交换条件，你看怎么样啊？你是清官呐，最爱惜百姓啊，难道说你就忍心让他们遭涂炭？颜杲卿一听，他把眼睛一瞪：“呸！安禄山，杀吧！老百姓也是杀不绝的，早晚有人要给城中的百姓报仇。”安禄山一看怎么劝也不行，就把他就地正法，颜杲卿流尽了最后一滴血。安禄山大怒，命令军兵是血洗常山营。可惜呀，这场屠杀过后，连没满月的小孩都不能幸免，偌大的常山郡变成一片废墟。安禄山心满意足，把河北东北地方收服了大片，觉着这次没白来。他心里盘算着差不多了，我该回洛阳办我自己的事儿了，赶紧打造龙冠，缝制龙袍，我要面南背北登基坐殿。想到这儿，他吩咐一声：“来，回兵洛阳。”